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题目是在这一系列第三讲。那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前面两讲，进回去的台湾一个月。有突破这个议题，第一次跟大家提到说，在以赛亚书54章第一节里面，我们提到了。要有胆识，而不是存着苦毒，因为我们要突破这个现状、这个困境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些的不同、一些的对比。那我们现在要认清自己的身份，到底我们的身份是什么？也要认清环境不是那么的安逸，总是有一些的邻里的搅扰跟诱惑。那也知道要认清楚，有些事情成就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神的作为。然后第二次提到的是。到底我们在这个突破的过程当中，我们是要怎么样？是跟着神来一起冲浪呢，还是说有所保留啊？有时候神交付给我们的这些机会的时候，我们胆怯了，我们没有办法跟得上神的这样一个浪潮的时候，那其实是很可惜的。那要知道怎么样去扩张，怎么样去张大？要扩张要张大呢，还要能够兼顾你的那个地基那个基础。然后才有办法在左右展开来，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寻求突破的时候，不管是在我们生命的突破、跟神的关系的突破，或是在工作上，或许你现在正在面临的工作上一些转折点，或者是说在教会的服事上、教会的事工上面，都是不单单是个人，甚至是群体，甚至是国家，都是一样。好，那第三个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想的是这个。突破呢是跟这个图画有关啊。那在经文呢，今天经文在以赛亚书第54章的第四节，我念给大家听，很简单的一段经文而已。以赛亚书第54章第四节，他说：“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羞愧，不至蒙羞；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这两等于是两句话。这段经文两句话里面呢，有两个主要的动词，是神借着以赛亚先知要跟以色列民讲的，不要怎么样，不要惧怕，不要抱愧，这是一个命令，希望他们能够在困境当中不要躲躲藏藏，不要畏畏缩缩的。那为什么讲不要怎么样？有时候我们在教导小孩子的时候，我记得在 Frisco 小组里面，我们学习这个教养小孩的时候。有时候不能够常常只跟我们的小孩子说啊，你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然后想想，不要一直看手机啊，那他脑袋里面出现的画面就是手机啊，常常用不要，好像不会帮助我们去思考那个远离思考那个不要的东西，反而更加添我们会去想到那个东西。比如说我现在要跟你讲说，不要想到要上厕所，脑袋里面马上跑出来厕所，搞不好这个膀胱就开始有一点胀胀的感觉，哎呀，怎么会提到这种东西啊？所以不要这个东西呢，有时候是不是太容易去使用？但是神在这个地方呢，除了不要之外呢，他有三个应许在当中。他说你必怎么样啊？第一个是你必不至蒙羞，第二个是你必不至受辱，第三个是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那这段经文我们乍看之下，其实可能就会看到啊。不要害怕，不要抱愧，然后又有受辱，又有羞愧，又有种种这些负面的东西、羞辱的东西。那我不晓得大家在从小到大有什么让你觉得说，早知道我不这么做，那该多好。因为我做了那件事情呢，导致于我在众人面前真的好丢脸哦，我真想挖个地洞钻下去。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经历啊？我记得我听到一个牧师曾经提过，他说他在小学3年级的时候。他跟师母呢是从小同班同学长大的，等于青梅竹马。而在小学3年级的时候呢，出了一件事情，恨不得他真的是想挖个地洞钻进去。他说师母呢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小孩子，从小就是。那这个牧师呢，从小就是喜欢有一些的这个小技巧啊，小聪明。那牧师眼力很好，所以呢，在考试的时候呢，就会去抄师母的答案。他说第一次在小学3年级的时候。第一次抄师母的那个考卷，抄完以后，哇，他觉得好开心，因为相信师母的能力呢，绝对可以让他考到高分。 就没想到等到发考卷的时候，老师就说，我们班上呢有两个同学作弊，这两个同学的答案一模一样。那那个时候牧师心里面还想说，不见得是我嘛，然后老师再说，我不用怎么样判断，我就知道谁抄谁的，因为。我举个例，比如说 Dixon 跟 Peggy， 因为呢有两张 Peggy 的考卷，没有 Dixon 的考卷。为什么？因为 Dixon 在抄答，你说连 Peggy 的名字都抄上去了，所以根本在众人面前，直接在这种小孩子面前就讲出来，哇，他真的丢脸到了极点。他就早知道我不要抄算了，或是我要抄也懂了，不要抄到那个名字嘛，我以为那个是答案，有够丢脸的。我不晓得大家在从小到大有什么样这样一个丢脸的这个经历出现过。我讲别人，我自己也要讲一点嘛。我记得我自己啊，在小时候，也是很皮。我们家三个男孩子，所以常常会有兄弟之间的吵架。那吵架的时候呢，吵得太夸张，还会打架。我记得有一次呢，跟我弟弟打完了架，我是跟二弟打架，因为那个时候小弟还比较小。我妈就跟我们讲说，你给我出去，在门口给我罚站，罚跪，给我打开家门到门口罚跪。我们家呢是那个五层楼的公寓，我们住在三楼，楼上还有两层楼的邻居，楼下也有两层楼邻居，然后那个就只有一个楼梯间的，每一层只有两户，不是什么大的公寓，就很小的一个转折点而已。那我们家门口会摆一个小小的那个鞋架，我们两个就跪在那个，两兄弟就跪在那个门口。他本来想说反正也没事嘛，跪，突然间听到楼上有开门声音，哇，糟糕了，要丢脸了，赶快两个站起来就开始在那边假装摆那个鞋子，然后等到楼下邻居走过来说，哦，不错啊，兄弟很乖哦，懂得去摆鞋子了。然后等到走了以后，我们怕妈妈又出来看到我们没在跪，又跪好，跪，突然间楼下那个开大门声音很大声，啪一关，哇，我晓得又有人要上来，赶快又在那边假装，然后每次有人经过就是称赞一下。我们都晓得那个是丢脸的，丢到了极点，因为被妈妈罚在门口。早知道就不要吵架，啊，这种早知道也就只有那么短短的时间，还是一样会吵架会打架。那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想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有三个议题啊。第一个呢叫做不惧，不惧什么呢？为什么会不惧呢？是因为神同在，所以我们不惧。我相信这个很好理解。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很小，我们都常跟弟兄姐妹们讲说，我们家两个小朋友，他们提早社会化，因为很小就被我们拉着在这个合唱里面一起服侍。特别是我从原来的教会离开以后，我在老人公寓讲到，他们那个时候我们才15年的时候，16年初出来，所以等于一个是6岁，一个是4岁。很小，那到了那个老人公寓讲道的时候，每次讲完道，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够去跟那些爷爷奶奶们抱一抱啊，安抚他们。他们住在老人们住在老人公寓，其实是很无聊的，自己的孙子孙女可能搞不好一个礼拜才有可能见一次面，最多。所以常常就希望小那个老人家想要来抱抱小孩，我们也就希望说小孩子可以抱抱这个老人家。当然第一次去的时候很紧张，就躲在父母亲的后面。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等于是他的遮盖。我们是他的依靠，那有我们在那边，他就比较安心，就可以躲在我们身后，探头出来看看那个爷爷奶奶到底 是什么样的一个凶神恶煞，对不对？但慢慢的，他们习惯了，还可以去帮忙开门。所以我想，在他们年纪小的时候呢，有爸妈的同在是好很多的。那但是我女儿呢，也有一个让我觉得她有勇敢的一面。我现在讲，她可能等一下会不好意思。我记得小时候。他在上那个 Mother's Day Out 的时候，还不到6岁，5岁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呀，他送他去学校，不晓得到底会不会不好跟人家相处啊。那有一次正好他们，除了我们通常送到学校呢，他进去教室我就要离开，就是那次他们是在外面，好像有那个什么 Pumpkin Patch， 那个万圣节到时候不是教会都有那些南瓜，他们就有一个南瓜车，然后让小朋友可以在那边拍照。我想，我来看看我女儿，看跟人家相处怎么样。就哪晓得远远的看到她，她给我一个动作， 让我知道他不害怕，但是我好心里面好淌血。他不想看到我跟他同在的样子，我不晓得为什么啊，虽然他觉得很害羞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就看到我就这样，叫我赶快离开。哦，那个时候心里淌血，我女儿不喜欢我跟他在一起。那我相信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不会不喜欢神跟我们在一起，除非我们犯罪，对不对？啊，所以在这一节经文里面。第四节他说不要惧怕，因为你必不至蒙羞。这一段刚刚我说的这段第四节经文里面有好几个词其实很像，但是它原文的用词是不大一样的。这个蒙羞这个字啊，我不晓得大家印象里面圣经当中最早有蒙羞的概念是什么时候？
在伊甸园。
在伊甸园，对。蒙羞这个词哦，先让大家看它长得是这个样子，念出来叫 Bosh、哦、我不敢念得太清楚，怕会有不好的音出来、哦、OK， 那这个字就是刚刚这个 Sophia 讲的，在伊甸园里面创世纪二章二十五节里面他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不会觉得羞耻的，但是因为怎么样，因为他们吃了分别山的知识树的果子以后，突然间看到彼此光溜溜的身体，这个羞耻蒙羞这个字啊，这个 Bosh 这个字原文还有失望的意思。可能亚当本来看夏娃是在一片的光圈里面看不清楚，他可能有自己的遐想期待，哪晓得那个光退了以后看到的就是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常有人这个开玩笑说，有很多那个姐妹化妆化得太夸张的了，那晚上都不敢卸妆，因为怕一卸妆呢，老公半夜起来看到，我以为看到另外一个人一样，因为有所期待，期待值跟真实有差距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会造成羞耻。可是当亚当看到夏娃，他觉得跟他的期待不同，夏娃看到亚当也是一样，而夏娃看亚当看自己也是一样，因为那个光圈把自己遮住的时候，可能都自己也看不清楚自己身体是怎么样。但是当人们看到神自己创造的这个身体的时候，居然是一个觉得羞耻的事情。我都觉得那个时候他们的那个思想啊，可能偏差了很多了。就因为从那个地方开始，因为他们没有按照神所给他们的这个应许这样一个福分，他们去拿了不该拿的，以至于那个罪、那个错误的思想进到身体里面。否则照理讲，神所创造的一切大家都觉得是应该是美好的才对，神自己看的都美好了嘛，对不对？就像我们家里面养的宠物，请问家里面养的宠物有多少只宠物你带来的时候是穿着衣服来的？也没有嘛。好，不要讲宠物了，问妈妈们，请问你把小孩子生出来的时候，你的小孩子是包着这个金缕衣出生的吗？没有啊，他是赤身肉体出来的。当你看到你的小孩子出来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哎呦好丢脸哦？没有，你会觉得哇，这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我就抱在身上，那个心跳的声音，小孩子跟妈妈的心贴在一起的时候，他也安稳下来，对不对？那个身体贴着身体，不会有羞耻感的。但就是因为原先神的创作是美好的，是人搞错了一些期待值，以至于那个期待值变成了羞耻。所以第一个有这样的一个羞耻，有一个让你觉得很丢脸的呢，是在这个创世纪二章二十五节里面。那刚刚我们看到这个羞蒙羞嘛，啊，那惧怕呢？惧怕这个词呢，大家有没有印象？最早开始有害怕是什么时候？同样的东西可以再猜一次，也是在创世纪在伊甸园里面。这个惧怕呢叫牙锐，我的记忆呢，那个牙齿很尖锐，所以很害怕。那我们常常说。以前我没有进过教会，我不懂，那不懂的比较，我去庙寺里面看到那些庙宇里面那些供奉的神都青面獠牙的，我都不晓得到底这个庙顶那个什么香火鼎盛是鼎盛在什么地方，一进去就会让人家害怕了。那我来教会以后，我从来没有害怕过，甚至我妈妈也是一样，参加了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丧礼的时候，她说：“哎，你们基督教的丧礼好像不会让人家害怕。”我妈妈第一次参加基督教丧礼就是参加 Peggy 的妈妈的这个丧礼。那这个害怕呢 ，Yari， 也是一样在创世纪三章第十节。这是什么？这是这个神所创造的这些人说的。他说，当神在呼叫亚当的时候，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请问神是青面獠牙吗？是 牙齿很尖锐的吗？不是啊。然后亚当的理由是什么？因为我赤身肉体，我就藏。我赤身肉体，我看了自己呢，期待值不同，我感觉很丢脸，感觉很丢脸之外，其实是那个丢脸开始产生的那个罪恶感之后，知道我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所以神在呼叫我们的时候，我就害怕，就躲起来。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创世纪二章二十五跟三章十节的时候，很清楚就会看得到，今天之所以我们会害羞，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有害怕。今天之所以我们会心里面有害怕，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做错了事情。所以拉到最原始点的时候，我常常在讲说，我要是将来有机会 到天堂里面碰到亚当跟夏娃，我一定要问他，你为什么当初要这样选择，搞得我们这个在地上真的是水深火热的。如果你没有当初那样选择，我们现在大家都在天上好的无比。那以赛亚书第五十四章的第四节，以赛亚先知跟当时的这个王讲这段话，不要惧怕，因为你必不至蒙羞，也跟以色列民讲同样的一句话。那当时他们到底在害怕什么？其实在以赛亚书第七章里面有提到，这是我们上个礼拜五正好教会的那个礼拜五晚上的这个 Zoom meeting 在查经的时候正好查到这一段，对不对？他提到说，乌西亚的这个孙子约坦的儿子，也就是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犹大就是南国嘛，亚兰王利逊跟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就是亚兰王跟以色列王呢，要来加起来一起攻打耶路撒冷，但是没有攻取，第一次攻打失败。然后后来有人就跟大卫家其实不是大卫了，就是他的子孙，就是当时的这个王讲说，亚兰呢跟以色列王来攻打，虽然失败了，但是现在亚兰想到另外方法，去跟以法莲同盟了。他经过以法莲的时候，要跟以法莲一起来打，所以这个南国的这个犹大王呢，就他的心跟百姓的心就都跳动了，不是说原来是死了，现在跳动，是开始害怕了，好像是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所以耶和华就对以赛亚说：“你去跟你的儿子啊，到外面去，在路上去堵这个王亚哈斯，去跟他说，因为他自己心里面开始害怕了。神知道他的这个犹大王的这个亚哈斯心里害怕，要以赛亚去跟这个王说什么？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为亚兰王还有这个亚兰王利逊，还有这个利玛利的儿子，就是亚兰王跟那个以色列王，他们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生的烈怒而害怕。不用担心，不要害怕。所以在五十四章我们刚刚所看的这段经文，这个不要惧怕，就是当时北国其实已经被灭了。那当北国被灭之后，南国呢开始也紧张的时候，他自己这个亚哈斯王自己害怕说，完了，第一次没被打过，第二次呢他又找了以法莲一起同盟，肯定会被攻取，所以他的心里是胆怯的。然后心里胆怯之后呢，我们都晓得，上礼拜五在查经的时候，神叫以赛亚跟这个王亚哈斯王说，你可以跟神求一个兆头。但是这个王居然说了一句很属灵的话，他说，我不会去求这个兆头，因为我不试探神。哎，听起来很属灵嘛，对不对？可是我们在上礼拜五查经的时候都知道，这个王之所以会讲我不试探神，因为他心里面有想法，他觉得呢，他可以去找外援，去找亚述王来帮忙，可以从后头去打这个亚兰王跟以色列王。所以他把自己呢的这个筹码呢跟希望呢，完全放在那个外邦，就是敌人的敌人就会变成盟友一样。可是他没想到敌人的敌人最后也变成他的敌人，所以他心里面虽然说害怕，但他自己心里面好像很笃定，我可以去找外援。所以他自己跟以赛亚说，我不会去试探神，神要我去求个兆头，我不会去试探神的。但是他自己选择错误了。 所以这样的选择，当你选择错误的时候，你不会因为找到外援而让你的害怕减少，就算有，那也是一个短暂的。真正让我们因为害怕而可以减轻我们的害怕的那个主要的外援，或者是说应该是主要的内援，应该是从哪里来？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在创世纪十五章，这是从一早神就知道的事情。神当时这个呼召亚伯兰出来的时候，亚伯兰离开自己本家本族，要到外地去，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课了。那到了外地之后呢，虽然神有曾经跟亚伯兰说过，我会应许给你的这个子孙呢，如天这个天上的这个星星，地上的沙那么多一样，但是亚伯兰自己本身没有底气，对不对？甚至他应该说他的太太没有底气，他觉得说，那这个我们都这么大年纪这么大吧，我怎么可能生小孩？特别是他太太，所以才会送了使女去跟亚伯兰同房，才会生了什么以实玛利，最后搞出了一堆的这个荒唐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呢，这事之后，这事是什么？是罗德被掳之后，亚伯兰去救回他的侄子罗德之后，耶和华在异象有话跟亚伯兰说：“你不要惧怕，因为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你不用担心害怕，但是亚伯兰自己还是害怕的，因为他害怕。你看罗德这么年轻力壮的侄子都被外邦人攻打了，被掳走了。那我的小孩呢？虽然神应许我的后代子孙会很多，我也会成为多国的这个祝福，但是我没有生小孩，怎么办呢？我到底该靠谁呢？我们华人说什么？养儿是防老，对不对？那为什么会防老？因为当我们老了以后，我们的孩子能不能可以来供养我们，可以来保护我们，可以来帮助我们？那亚伯兰可能也同样这个想法。我没有子嗣啊，那个以实玛利是庶出的，不是嫡系的。那就算是庶出的好了，他现在也是还小。你看他的这个叔叔那个罗德都被攻打了，那这个小子还没有长大成人，我怎么办？神就跟他讲：“你不用害怕，因为我是你的盾牌。”那同样的，这是第一个神看到这个他的应许之人害怕的时候对他讲的。第二段经文我让大家看的，在《生命记》里面，这是摩西对以色列民讲的。摩西已经清楚知道他进不了迦南地了，但他要过这个在迦南地的对面，在约旦河的对面，看着那个应许之地的时候，他要交棒的。这是在120岁的时候对以色列民讲的，他说：“你们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他们指的是对岸的那些外邦人，因为当初12个探子去探完的这个消息回来，10个探子说那边的人像巨人一样，我们像小只的昆虫一样，被他一踩就死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攻打的。除了这个两个这个有这个能力的、有远见的人，还知道哪两个吗？
加勒
跟约书亚，对不对？所以后来这个摩西要交棒的时候是交给约书亚的。当摩西帮约书亚在铺路的时候，就跟以色列民讲说：“因为你不要害怕他们哦，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们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们，也不丢弃你们。”所以虽然那边的人曾经被说过是高头大马的，但你不用担心。虽然我也从这个埃及领你们出来，我没有办法跟你们一起过去，你们看得到我的能力，但你看不到我的接棒人这个约书亚的能力。不用担心，因为耶和华神一定会与你们同去的。这是一个应许，这是一个神同在的这个应许在。好，然后再来另外一段经文，在历代志28章20节。刚刚我说遇到困难危险的时候，我们希望神同在。历代志这个地方是大卫本来要帮这个耶和华神建圣殿，建这个圣殿，但是神说你的手沾了太多鲜血，你不能建，要让你的儿子这个所罗门来建。可是所罗门还年纪轻嘛，对不对？所以大卫想尽办法要帮所罗门铺排一些路，所以也是一样，让这个众长老呢能够来奉献他的心力，那自己也拿出自己的这个能力出来，跟财产出来，然后最后他跟他的儿子所罗门说什么？你要刚强壮胆去行，不要害怕。虽然我这么丰功伟业，在神面前我是属于神所喜悦的神， 而且我的这样的一个南征北讨呢，这样的一个攻击，可能你这个年轻人还没有办法跟上，但不要害怕，也不要惊慌。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神，也就是我的神，他是与你同在的神，他一定不会撇下你，也不会丢弃你。这个工程之大，要建神的圣殿工程之大，你不用担心完不了工，因为建的不是宫殿，建的是圣殿，是神的殿，所以耶和华的殿工作都完毕了，他一定与你同在的，你不用担心害怕。这么大的事工不是你一个人可以扛得起的，是神与你一起同去的，是神与你一起同在的。所以当我们看到有一些的机会的时候，我们是要去想的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吗？我今天看到有一个这个工作的机会，我要去掌握住。我今天看到有一个这个生意的机会，我要去掌握住。到底我们依靠的是我们的能力呢，还是我们依靠的是神同在的能力？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圣经讲说，有提到说，凡事都可做，但不见得怎么样有益处。为什么？因为神给了我们自由意志，可以去做事情。可是如果我们做的事情是神没有与我们同在的，这句话有点怪怪，因为神不是无处无所不在吗？应该是说，我们所要走的方向，若不是神要我们走的方向，那我们是用我们自己的能力去做的，是很累的。就是我上次讲说，有一个牧师说，神没有造浪，你不要去推，那个叫造孽，对不对？但是如果神在造浪的时候，你知道神的同在，神的能力同在的时候，我们往前行就不用担心害怕，因为一定是水到渠成，一定是轻而易举，一定是事半功倍，事倍功半，事半功倍，事半功倍，对，事半功倍，对。所以我们要清楚知道，只要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用去害怕。所以当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提到，他说，以色列民，你们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们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要帮助你，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来扶持你。然后43节也是一样，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来。所以当我说第一点我们要去思考这个54章第4节的时候，第一点要去想的是不要惧怕。神一直讲不要害怕，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但不要惧怕的这个底气在哪里呢？就是神同在。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想要突破的这些困境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考虑，必须要去思考，也去体会神到底在哪里，神你的方向在哪里，所以我们是不是走在你的心意当中。如果是，我们就不用害怕。即便是大到像建圣殿这么大的这个事工，它都一样可以让所罗门王把它完成。只是说在完成之后，所罗门王的心态开始偏了，以至于后面就开始分崩离析了。但最早的时候，神是与所罗门王同在的。所以这是第一个跟大家一起思考的，不惧。第二个叫不愧。那不愧呢，我想到了一个当我们看到那段经文的时候，我想到一个 video， 我让大家看。 Sam 会有声音吗？这段片段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
I can't believe you blow me your car without telling me it had a blind spot. I could have been killed. Now, Biff, I never noticed that the car had any blind spot before when I would drive it. Hi, son.
But what are you, blind, McFly? It's there. How else do you explain that wreck out there?
Biff, can I assume that your insurance is going to pay for the damage?
My insurance? It's your car. Your insurance you pay for. I want to know who's going to pay for this. I spilled beer all over when that car smashed into me. Who's going to pay my cleaning bill? And where's my reports?
Well, I haven't finished those up yet, but you know, I figured since they weren't due till...
Hello? Hello? Anybody home? Think. I gotta have time to get them retyped. Do you realize what would happen if I handed my reports in your handwriting? I'll get fired. You wouldn't want that to happen, would you?
Would you? Of course not, Biff. No, I wouldn't want that to happen. No, I'll finish those reports on up tonight, and we'll run them on over first thing tomorrow, all right?
And that's too early. I sleep in Saturday. McFly, your shoes will die. Don't be so gullible, McFly. Got the place fixed up nice, McFly. Okay, I have your car towed all the way to your house, and all you got for me is a light beer? Thank you.
you're going to say, son. And you're right. You're right. But, it just happens to be my supervisor, and I'm afraid I'm just not very good at confrontations.
我相信这个电影大家都看过，对不对？很经典的老电影。那这个男主角之所以在片中被这个老大这个被欺负这么严重，最主要他看到的是自己的父亲没有办法当他的一个遮盖，对不对？而且父亲还很柔弱的样子，还跟这小孩子讲说：“没办法啊，你看他是我的老板啊，我能怎么办呢？对不对？我不常跟人家有 confrontation， 不是，这不是 confrontation 好吗？这是已经被欺负到一个极点，所以这个小孩子，这个男主角基本上是很难受的，因为他也没有办法。如果今天他爸反过来，他爸爸正好是 beef 的话，而这个瘦子是他这个 beef 的这个角色的话，这个强壮威武的 beef 一定把这个瘦子打趴掉的嘛，对不对？当然我们知道后面的这个电影的这个呈现的让我们大快人心，可在这个阶段的时候，男主角心里面一定有一个 OS， 就是我该怎么办？我要靠谁？我也很瘦弱啊，我觉得很丢脸的，就像可能搞不好我小孩子小时候这样子，搞不好觉得我真的又瘦又小的，这个登不上台面还是怎么样，很瘦弱还是怎么样，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好丢脸了，我的老爸怎么是这样子的情况呢？我没有办法讲得出来，抬得出这个台面上来的。所以第二个我说，当我们神要我们是什么？不要，当我们要突破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能够不愧，是因为神有应许在当中。神的应许是什么？我先看看为什么是不愧。那第二中间那段他说什么？不要抱愧，因为你必不至受辱。好，不要抱愧，这个抱愧原文呢叫 kalem 是被羞辱，而且是感到羞耻，是心里面内心戏，我感到羞辱。这个羞辱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我举这个经文让大家看就知道了。这个可能在电影情节或是连续剧情节都会出现的。在民数记十二章十四节里面，摩西、亚伦跟米利安 这三个兄、姐弟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神呼叫摩西带以色列民出埃及，但是摩西自己觉得能力不足，所以神就派了亚伦来辅佐，米利安来辅佐，对不对？然后在民数记的时候，耶和华对摩西说什么？他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是要蒙羞七天吗？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这个他、中文是写人字旁的他，但其实是女字旁的他。这个他指的是米利安，因为当时米利安跟那个亚伦呢，是两个人合起来顶着摩西，觉得说摩西你哪有多厉害，对不对？而且你是家里面最小的，但是摩西是神所第一个拣选出来要带以色列民出埃及的人，所以这两个人虽然是辈分比他大，资格比他老，但是必须要愿意降尊，愿意要 submit 在摩西的带领之下才对，怎么可能反过来去反摩西？所以神就降灾在米利安身上，米利安身上就长了大麻风，所以要洁净七天。然后神就说，如果他父亲吐口水在他的脸上，都得蒙羞耻七天了，那更何况现在其实是神吐口水在米利安身上，以至于他身上长了那个病，所以必须要把他拉到外面去关锁七天，才可以领他进来，让他第一个让他自己反省。因为当有这样子可以被关锁起来的时候，那是与世隔绝的，大家都害怕被传染的啊。那为什么会这么做？就是因为米利安犯了错，不该以下犯上，不是说他是姐姐就可以对着这个自己的弟弟来数落。神既然拣选了年轻的，我们就必须要必须要愿意服从。所以当这样去看的时候，就清楚知道以赛亚先知在对以色列民在对这个马哈斯王讲的时候是什么？你不要觉得感到羞辱，那个羞辱就像是被吐口水在脸上一样。在座有多少人被吐过口水在脸上？有没有？除了那对方讲话是这可能牙缝太大一直在喷口水之外，但没有。但我们在这个现实生活里面不常看到，因为这真的是很羞辱的，但电视剧里面常看到，对不对？当神要以色列民要以赛亚去跟以色列民讲要突破的时候，跟他们讲你不要觉得心里面感到羞耻， OK？ 因为你一旦有羞耻，你就抬不起头来，抬不起头来你怎么去突破 突破如果是一个军事用语，是一个冲破突围的时候，你头都不抬，你怎么突？你要抬头挺胸，而且那个气势要赢过那个敌人，才有办法突围嘛。所以今天你要能够气势赢过别人，你就不能够再有这样感到羞耻的心态在当中。我们或许过往有很多的一些不堪的事情，以至于我们觉得好丢脸。那在这个丢脸的过程当中，没有人丢脸的时候是抬起头来的，丢脸是脸被丢到地上那种感觉。那这个丢脸呢的过程都不好受的，但是神怎么样让我们从那个丢脸的过程能够走出来呢？就是我们要去思考，我们要去体会，我们要去抓住的。那后半段他说，你们就不至于受辱。受辱呢，其实是羞惭，然后是什么？是表现出羞愧了。刚刚说下面那个被羞辱啊，是感到羞愧而已，内心戏而已。但是后面呢，已经是什么？是表现出来了。我已经表现出来，已经那个萎靡不振的样子。原来只是心里面感觉好丢脸，现在已经是丢脸到极点，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做什么事情了。在约伯记里面，那个事写说，应该约伯记的，在第六章十九二十节，他说。提马结伴的旅客瞻望事发红火的人等候，因他们失了盼望就暴愧，来到那里便蒙羞。什么意思？提马跟这个事发呢，都是在当时一个这个贸易的要道上面，但他们必须要走很远的道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会经过一些沙漠地带，所以当经过沙漠地带，他们缺水的时候，他们就要赶快找同伴去找那个水源。那有时候有些同伴可能觉得眼睛很好，就哦那边有水源了，大家赶快，我们这样就可以得救了，不然我们的整个骆驼大队就要被渴死了。那好不容易大家走进了这个费尽了千辛万苦，到达那个人说的那个水源地的时候，发现没有，为什么？因为在沙漠当中常常会看到什么海市蜃楼，所以那些人好不容易引了大家有盼望，跟着他好像是leader一样跟着他走到一个地步，哇！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那些跟的人就失了盼望，而那个带的人呢，就脸部没有这个光荣光彩，觉得很丢脸，因为把大家带往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当时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明明我们已经在绝望地步了，突然有人有希望的一个呼召，可是带领的时候走错了方向，以至于最后我们不单单是心里面有感觉羞愧，我们的脸部、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行为都表达出来了。但是怎么样从这当中去寻求突破？在以赛亚书的第一章，因为刚刚我们讲的这些羞，各个以赛亚先知所讲的这些以色列民之所以会抱愧、会觉得受辱，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们他这个神说什么？锡安是因公平而得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而得蒙救赎，但悖逆而犯罪的人必一同败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至消灭。那等人，也就是前面那个黄色的离弃耶和华的那些人，因你们所爱的橡树暴愧，你们必因所选择的园子蒙羞。刚刚我们讲的害怕跟那个最早的那个羞愧羞耻心的时候是在伊甸园，对不对？同样的，当时亚当夏娃其实如果选择在伊甸园里面好好的待着没事，他选择的是什么？是撒旦所给他的另外一个乐园，想要吃到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跟神一样懂得分别善恶，那个园地他选错了。而这些以色列民也是一样，当时他们也选错，而且这个亚哈斯王选的也是一样，他选的亚述帝国，亚哈斯王选的是亚述帝国，所以当最后自己会蒙羞的啊。那这样子的蒙羞是因为他们选错了边，而且不单单选了外邦人，甚至选了外邦的神来膜拜，所以那个喜爱的橡树会暴愧，他那些树可能拿来就做成雕刻的神像一样，所以你们之所以选错边，你们就会被离弃。被离弃呢，是因为你们离弃了神，你们一定下场是很惨，但是锡安会因公平而得蒙救赎，而那些归正的人就会因公义而得蒙救赎。当你们愿意悔改的时候，神的救赎就临到，这是神的应许。那 一样的，以赛亚书二十章他提到说，以色列人必因仰望古时所夸耀的埃及惊惶羞愧，因为他们觉得当时的埃及一定是一个很伟大的帝国，所以他觉得如果能够去跟埃及有结盟的话，那绝对是稳妥的，对不对？夸耀埃及，夸耀古时，仰望古时，他连仰起来所仰望的是错误的。我们都晓得刚刚说 吐沫，如果你今天脸滴滴，你会被吐沫到脸上吗？不会嘛，对不对？保险一点，顶多吐到后脑勺而已，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仰也仰错了，以为这个是救你的人，结果他是要羞辱你的人，这么一吐，吐沫就在你脸上，是不是？可是我们今天，我们对我们的神，我们当然是匍匐在地，我们愿意谦卑，我们愿意去朝拜神。可是有时候我们也想要抬头仰望这个尊荣，神的尊荣，对不对？但我们不用担心，我们抬头仰望神的时候，神突然给你吐一口口水。神不是这样子无聊的人，对吧？刚刚我说米利安那个是一个形容，因为米利安他犯了错，他不应该 challenge 这个摩西的 authority， 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个事情发生。否则的话，其实神的应许是什么？诗篇三十篇第五节提他说，凡仰望神的便有光荣。神本来就有荣光了，但是我们仰望他的人脸部都会发光了，他们的脸就不会蒙羞的。还记不记得摩西进到那个帐幕里面的跟神会面之后，当他出来的时候，他脸是发光的。结果摩西怎么样？傻乎乎的觉得，哎，这个发光好，可能好难看啊，他还拿帕子遮着，对不对？神的光荣都被他遮掉了。所以神的应许是，当我们仰望他的时候，我们就有光荣，我们就可以沾到神的那个光荣，我们也会有光芒露出来。如果我们今天真的去仰望神的话，那我们的脸就不至于会蒙羞，对不对？在新约圣经里面，彼得前书也提到，他说，因为经常说，看啊，我把所拣选的、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只要愿意信靠那个他是谁，是耶稣基督嘛？只要我们愿意信靠耶稣基督的话，就不至于羞愧。我想到我在念神学院的时候，一件事情，我从进大学之后，我很自豪说我没有被当过任何一个。我们班上同学很多人都被当，但不是说不被当的就是很厉害的学生哦。通常那些被当的有时候还是很厉害的哦。那我是从头到尾都没有被当过一个人。我那个室友都常跟我讲说，你真的是每次考试你就在那边叫出快死了快死了，结果每次都没死，每次都是至少低空飞过，我都没有被当，就这样闭着眼，我就沾沾自喜。然后我是理工科的头脑嘛，所以我会学理工科是因为我对于文学方面我真的一窍不通，也没有兴趣。哪晓得念神学院的时候没有理工可套用的那个公式，对不对？纯学要希伯来文、希腊文，圣经也是文字，也没有公式在里面，完全没有办法。结果念啊念也都还好，但是最让我丢脸的是，我有一科，我上次有机会跟同工们有分享过，我有一科三修，等于是我被当了两次。然后第三次在修的时候呢，那是最后一学期的最后一课，然后一直修，我每次修到那堂课，我就有一个 project 就是交不出来。那个 project 我已经修这个老师修了第三次了，我还是很难交得出来。我不想去抄了也会被抓嘛，对不对？不想去抄，可是就是很难。那个 project 对我来讲非常非常的难，不晓得为什么。结果到了最后要毕业的当天，我还不清楚我能不能毕业。但是我的老丈人已经到美国来了，因为我跟我太太是同时间要毕业的。丢脸丢到极点了，明天中午要毕业典礼了。今天晚上我还在赶那个 project 要把它交出去，老师说你只要能够交得出来，我能够改得过，让你能够得到 C， 我就让你毕业，因为你平常的时间还平常的是这个成绩还算不错，所以就算一颗 C 也还好，可以毕业。你至少要 C， 你不能 D 就是没毕业。然后我就好不容易赶啊赶啊，我老婆也在旁边帮忙赶啊赶啊，终于半夜交出去了。但是半夜交出去，老师不会半夜等着在那边改考卷啊，不要改那个 paper。到了隔天早上，一直战惊恐惧，到底能不能毕业？到底能不能毕业？我一直打电话去那个 office 问说，我到底可不可以 跟着这样走那个毕业的，他说我们在等你的老师 的答案，十二点我们要走，一直等一直祷告，哇，很丢脸，我 老丈人都来了，要来参加这个自己的女儿 跟女婿的毕业典礼，多光荣的一件事情。等到最后十一点半终于开了绿灯，哇，我一听到开了绿灯说过了拿到一个 C， 我整个脸那个眼泪就掉下来了。我知道我进神学院是神的呼召，但我出神学院是神给我的恩典，是神给我的这个怜悯，最后一刻拿到最差一个可以过的成绩让我可以出去，否则我真的好丢脸，其实已经够丢脸了，老丈人 在另外一个房间睡觉，我还在那边赶功课，他的女儿还在旁边帮着我，然后到早上到底能不能毕业都不知道，那个衣服到底该穿上不该穿不知道，终于到最后一刻有机会能够走那个台子去领那个毕业证书，因为神的应许在当中，我们寻求神，我觉得我认为我自己在那个功课上面我非得要让他过不可，所以虽然我们说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我那堂课可以去选别的课程就把它给忽略过了，但就是还是继续坚持在那边，那个 project 叫做 Know God's Will， 明白神的旨意，是一个很难的功课，是一个从理论上很难去体会的功课，而实际情形上面我也没有太多的经历，但是在过去这从那个时候毕业，我2010年毕业到现在已经14年了，在这14年的过程当中稍微有摸到一点点皮毛，以至于不至于那么的丢脸，像那个丢脸的状况 那一幕一直历历在我的脑海里面，真的到最后一刻才知道过关了，因为神的应许有时候不是马上就来到了，神的应许是在对的时间才会出现，所以我们自己，我们一直在苦苦的跟神求，有时候求的东西为什么还不临到，为什么还没有成就，不是神不给我们，是神的应许的时间还没到。好，第三个要突破的话必须要不念，不念什么呢？为什么不念呢？是因为有神的使命。好，在这第四节的最后那一段，他说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这个羞愧这个字呢，好，这个念出来就很惨哦，因为这个字就是刚刚那个 bosh 衍生出来的，它真的念出来就叫 bullshit， OK， 真的是羞耻，而且是羞耻的事情啊！你要忘记你幼年的羞耻的事情，就像我被处罚在门口罚在罚跪那个感觉一样。在撒母耳记上20章30节提到，他说扫罗向约拿丹发怒，对他说你这个顽梗悖逆妇人所生的，我岂不知道你喜悦那耶西的儿子吗？就是大卫嘛，对不对？你啊，自取羞辱，以致你的母亲肉体的羞辱吗？哇，扫罗骂约拿丹说你真的是丢脸丢到极点了，你居然去喜欢，你喜欢不是说那个同性恋的意思，就是你跟这个大卫这么的 much， 为什么呢？你真的是自取羞辱，像你妈妈肉体露出下体那种羞辱一样，好丢脸哦！扫罗是这样骂他自己的儿子的，所以以赛亚先知跟以色列民还有跟当时的王说，你会忘记你幼年的羞辱，为什么？因为他们从小就这样流离失所的，这个国破家亡啊，曾经这个所罗门王的丰功伟业，大卫的得神的喜悦，那样子一个世代早已不在了，所以很丢脸，而且还要被掳到外地去嘛。对，就是因为这样的丢脸，年少的时候的丢脸，不至于如果一直摆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会造成我们没有办法再往前行的一个绊脚石。所以我们要能够突破这个境界的时候，必须要把这样一个以前的丢脸的东西要给拿掉才对。那这个羞辱是什么？羞辱其实是辱骂，是责备的意思。在创世纪里面30章23节，他提到说，拉结怀孕生子的时候，他自己说什么？哦，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就给他起名叫做约瑟，对不对？这个羞耻是因为当时只要你没有后嗣，没有后嗣，没有生产的话，你基本上就等于被人家看轻的。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不孝有三， 什么无后为大。那个无后还不是说你没有生小孩哦，是你没有生男孩，所以我们才会有重男轻女了这个观念在中国历代以来，对不对？那当时这个拉结也是一样，所以以赛亚说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因为你是寡居，你没有小孩啊，那样子羞辱是很难很难很难能够把它挪掉的，因为在那个世代的时候，基本上这些是不属于被神蒙祝福的人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光景存在啊。但是同样的，这个以赛亚先知在54章提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想到这个有一段话，也是在以赛亚先书里面提到的，在第49章15节，他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呢？几乎有忘记的，我却不会忘记。”神的应许对以色列民来讲，我没有忘记你们，而不用忘记你们，不是说只是忘记而已，神有一些使命在当中的。所以到新约说，我们都记得这段话，在腓立比书里面是什么？我们要把背后的东西忘记，那个背后的就是可能年少的时候的羞耻啊，可能早期的丰功伟业。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忘记背后，然后是什么样？神给的使命是什么？是要努力面前的，然后呢，是向着标杆直跑。神早就立了一个标杆在前面的。当那个标杆立下来说，我们不要再去回头过往的这些伤痛，回头过往的这些丰功伟业，我们要往前直跑，为的是要得在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神招我们出来，救赎我们出来，是为了要给我们一个使命去完成。而这个使命，我们能够突破困境，能够完成，就必须要把背后的东西能够忘记才行。因为神呢，他纪念我们，对不对？在出埃及记里面提到，神听到他们这是以色列民在埃及为奴的时候，这个哀声达到神那边，神就纪念他跟亚伯拉罕、跟以撒、跟雅各所立的约。所以我们在看旧约的时候，都可以常看到说，这个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到了很后面，都还在提这些事情。就是神记得当时最早最早跟人立约的时候，跟亚伯拉罕立的约，你的后嗣要成为这个多人的祝福，对不对？那这个神都纪念的。那神纪念我们，神有让我们纪念他什么吗？有啊，在哥林多前书，耶稣基督说什么？在被卖的那一夜，在这个最后的晚餐结束之后，他说什么？我们都常常有听过这段嘛，对不对？就是领圣餐嘛。饭后神就祝谢，然后把饼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众人所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要怎么样？要纪念我。我都纪念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我所立的约，你们也要纪念我，对不对？”然后拿起杯来说：“这个是我的血，可跟你们立的新约，你们每逢这么喝的时候，也要如此行，为的是要什么？纪念我。”是不是？所以上个礼拜才刚刚过这个复活节而已，对不对？那今天我就早上来，有听到人家有弟兄姐妹在问说：“哎，我们今天要领圣餐吗？有没有人还没拿的？都有拿了吗？哈，如果都有拿的话，既然神纪念我们，我们也当纪念神啊，是不是？啊，那这个纪念什么？纪念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的剥开嘛，对，他的身体受鞭伤，所以我们可以得着医治；他的身体受刑罚，所以我们有平安。所以我们存着感恩心来领受这个饼。如果你已经是信了主的人，我们领受这个饼，纪念耶稣基督。然后饭后，耶稣拿起杯来也讲了：“这是我的血，跟你们立的新约，对不对？你们要喝这个血的时候呢，要来纪念我，因为耶稣的血洁净我们，也保护我们，所以我们也存着感恩心来领受耶稣的血。”所以今天我们要寻求突破的时候，我们要能够无所畏惧。为什么？不是我们很强壮，而是有神跟我们同在。我们要不要觉得羞愧？因为神召我们出来，即便我们过去是在烂泥堆里面，但我们因为犯罪在烂泥堆里面，但神召我们出来以后，用耶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神应许我们，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必得救。然后我们虽然得救了， 不是得救而已，是神在地上有一个使命要交付给我们的，而这个使命呢，是要我们至少对于弟兄姐妹来讲，至少最少最少最少的基础就是什么？马太福音28:19，我们要领人做主的门徒。对，这是神所给我们的使命。然后神的应许是什么？他必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对不对？直到永远。所以今天我们要寻求突破，我们要去想到神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神给我们的应许又是什么，神是不是我们能够体会到他的同在。我们不用担心害怕，因为神的应许不落空，神也无所不在。我讲一个我自己的经历。我从原来的教会出来，我在开始全时间奉献以来，有两次很大的冲击的。那第一个冲击就是，当我被原来的教会说，那个牧师说你可以准备离开了，你要去寻求自己的合唱，我们没有你的位置了，教会里面没有你的位置，甚至还怀疑我说你的呼召，你到底神有没有给你呼召？我觉得这个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这样讲，可能对我不了解的人也会这样讲。哎，你明明那么聪明，为什么不去外面找这个更赚钱更多的机会？为什么一定要成为传道人呢？为什么要这么持守呢？我说神呼召我啊，我跟神的deal是这样子啊。可是当时这样子的一个 challenge 跟一个 question 呢，让我觉得很难受。我也觉得曾经一度怀疑，我是不是真的没有神的呼召吗？又对比那些我所看到的这些牧二代啊，他们都很年轻，都已经开始牧养教会，都已经是主任牧师，我还在那边连教会都不要我，甚至这是第一个冲击。后来有机会母堂牧师说啊，要我回去母堂服侍啊，我也很开心，因为好像回到娘家一样。哪晓得几经波折之后呢，最后被母堂给拒绝了。居然好像是我们常开玩笑说，我们家小朋友有时候会找到兔子嘛。那个小兔子，然后被他们找到以后，我说我这个也完蛋了，因为那个兔子之所以被他们摸过以后，妈妈就不会要了，所以后来他们手摸过的兔子都死掉了，不是他们很差劲，而是那些兔子可能本来就已经有生病了。那我自己当时第二个冲击就是，明明我是从原来母会出来，被差派出来要来职堂的，结果现在职堂的教会不要我，那母堂的牧师要我回去的时候，居然被母堂的长职给否决掉。99%同意，就是一个不同意而已，就给我否决掉了，我又回不去了，我觉得很难受。到底神你要我继续当传道人吗？所以我等于在外面流离失所了5年，没有正规的工作，也没有所谓的教会的这个所谓的服事，就只有我能够唯一保持住的就是在讲坛上面的操练。所以我一直说，那个老人公寓就像是我第二个属灵的娘家一样，因为他们一开始在我还没有被安利，我只是一个小传道的时候，他们就愿意让我每个月可以去讲道一次的机会。我就想到，如果我今天一直还念念不忘过往这些伤痛、过往这些经历的时候，我很难再往前跨出，甚至还有其他的教会的邀请，我也很难去接受。然后呢，我也会去怀疑，我也很觉得很丢脸，因为一比较就。没比较没有伤害嘛，一比较就有伤害。那神到底你有没有对我有应许呢？是不是？还甚至神你有没有跟我同在？对不对？我这些事情都是又大又难的，怎么可能会完成啊？你要我救赎这个属灵的生命，我自己搞不好生命都会被丢掉那种感觉一样，我就遍体鳞伤了。可是我觉得神是恩待他所爱的人，神是恩待他所拣选的人。不代表我们现在的光景这样子不堪就一定永远不堪。不管你是在工作上面也好，你是在夫妻相处上面也好，你是在事业的这个低谷也好，或是没有办法突破某一个程度也好，我相信神都有他的用意在。甚至在教会的事工也好，我们教会小小的，但不是一开始就是小小的，是几经波折以后变得这么小。那我们怎么样去寻求突破？我们要去知道神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然后我们要去看神有没有与我们同在。所以当我们在寻求突破的时候，必须要有这三步的政策，才有办法继续的往前行。所以我今天 给大家的这个英文呢，就是应该是要看到什么？这个 E breakthrough 的第三个 E 是 encouragement， 是神在鼓励我们、鼓舞激励我们，而不是后面那个英文字母，那个很长啊，很少用到的，那叫自私自利。神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神要他的儿女在地上，他所拣选的儿女是能够荣耀他的名的，而荣耀他的名，他可以大可自己下来做，但他没有，他要让我们在当中一起经历，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要对他的话负责，因为他交付了使命在我们身上，所以不惧，因为神的同在；不愧，是因为神的应许。我们不要再纪念过往那些东西，因为神有给我们。